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第16期的咸鱼罐头，我是你们的主播罐头。今天来聊的这位人物，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我一直有一个认识，就是历史只给了少部分人留下自己姓名的机会，因此那些能够被人铭记的历史人物本身还是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的。人年轻的时候都会慕强，被强势的人或者他所代表的强权所吸引，是人的天性。这个在人还是猴子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回想一下我小的时候喜欢过的历史人物，有秦始皇、曹操、拿破仑。但是后来慢慢了解多了，就会对这样的想法产生警惕。我到底是喜欢这个人的特质，还是他的权力所赋予他的特质呢？如果是后者的话，那这种自动带入当权者的视角还挺危险的。那说回斯大林，第一次见到他的照片的时候，我感觉这个人长得很像圣诞老人，浓眉大眼，还有标志性的大胡子。长得这么和蔼，怎么做出来的事情这么残暴？要知道他是一个身上背负了2000万条人命的人，而且这些人不是因为所谓的无可奈何的原因而牺牲的，有很大一部分是他有意识的一手造成的。是他要搞农业集体化导致大饥荒，是他建了集中营把反抗的农民都关起来强迫劳动。如果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加速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只是失败了，那么之后的大清洗则完全是出于对权力的滥用和对人性的蔑视。也许还有人会说他搞大清洗是为了清除自己的政治对手，但是要知道在大清洗的那段时间，他会给每一个地区分配处决人头 KPI， 你能想象吗？于是地方的官吏就是找理由也要杀够人头才能交差。斯大林每天晚上都会签死亡裁决书。他曾经坦白地说过，一个人的死是悲剧，100万人的死只是个数字。一个能够这样肆意挥霍权力的人，说他是暴君，暴君都不同意。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说，暴君至少还要找个理由才能进行处决，而且暴君只处决敌人。但是斯大林连理由都不需要，连是否是敌人的证据都不需要。所以我一开始接触他的印象就是非常负面的，我觉得这个人不是后来逐渐心理变态，就是天生残酷无情。所以相比起他的那些英明的政治决策，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要知道正常的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伤害别人的，更不要说像他这样草菅人命。因为人都会共情，而且是社会性动物，伤害别人首先自己的良心过不去。之前讲过罪与罚里面的主角杀了人，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他的精神也已经接近崩溃，无法面对自己了。再退一万步说，即使你真的狠下心动了杀人的念头，也会担心周围的人怎么看待自己，你的伴侣、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会怎么看你。但是这两点人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在斯大林身上都没有看到。但是同时我也知道他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曾经他差一点做了诗人，要做诗人是需要一颗敏感的心的，所以我不相信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那么问题来了，他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于是我就去看了这一本《青年斯大林》。和其他介绍斯大林政治功过的作品不同，这本书的作者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尽可能地还原了斯大林从出生到掌权之前的经历。出乎意料的是，我越看越是被他吸引。我能够看到我们身上有一些共同之处，比如说我们都认为人生应该有一些超越自身存在的更加宏大的理想，愿意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他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我想成为的人，比如说非常的幽默，富有魅力。和他相处过的人不论男女都会因为他的才华而愿意帮助他。什么时候你会觉得一个魔鬼可怕？不是当你认识到他是魔鬼，而是当你意识到自己和他竟然有共同之处的时候。我和这样一个暴君居然有共同之处，我想意识到这一点就是看这本书的价值所在。所有人都有可能会变成这样，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让自己变成这样，以及在遇到像斯大林这样的人的时候能够及时识别出来，以防变成他的家人。要知道他的家人和他周围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这本书只是把斯大林的一些碎片搜集起来摊开摆在你面前，功过由后人来评判，由读者来评判。如果让我来总结，我能够看出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压迫，还有一个就是孤独。这两条主线贯穿着他的前半生，可以说一步一步把他推向了集权统治。 斯大林原本叫 Joseph， 小名索索。1878年出生在 Georgia， 格鲁吉亚，一个常年被沙俄压迫的小国家。他的母亲是一位裁缝，他的父亲是一名鞋匠，生意做得不错，有一个自己的小作坊。但是索索的原生家庭却很不幸，因为他从小就是家暴的受害者。他的父亲贝索婚后就开始酗酒，酒喝多了就毒打老婆。由于斯大林的母亲凯可是个美女，在斯大林出生后，村庄里流传着孩子不是亲生的流言，于是他的父亲贝索更加变本加厉。斯大林经常遭受无缘无故的毒打，每当他听到门外传来父亲的声音，他就会立刻躲到母亲的怀里，问他自己能不能去邻居家待着，直到他父亲入睡。有一次贝索狠狠地把斯大林扔在了地上，以至于在之后的好几天，他的尿里都带着血。贝索后来越来越堕落，彻底变成了酒鬼，工厂开不下去了，甚至离开了他们母子。不过他偶尔还是会到斯大林的学校骚扰他，有一次甚至把斯大林绑架到了自己打工的地方，逼他做鞋匠。另一方面，虽然他的母亲凯可非常的疼爱他，但是望子成龙的心情也很迫切，再加上索索从小就非常的顽皮，喜欢闹事，所以他的母亲也经常对他动手，以至于在母亲快要离世的时候，斯大林回乡探望他都要问为什么当时要打他，可见心结非常之深。唯一幸运的是，斯大林的母亲在教育上毫不马虎，即使是一个人打好几份零工，也一心要把斯大林送去神学院读书。他是他们家族第一个读书人，然而学校也不是象牙塔。当时的神学院规矩非常森严，一言不合就要把学生关禁闭，与其说是学校，更像是监狱。讽刺的是，斯大林就是在这里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在目睹了一次由神父主持的绞刑之后，他对同学说，神根本不存在。神学院还让他学会了控制人心的技巧，那就是监控、安插间谍、侵入他人的内心、干扰他人的感情。他后来在执政苏联的时候，把这些技巧用到炉火纯青。不过求学经历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他在这里爱上了文学。喜欢读书的习惯此后伴随他一生，即使在流亡期间，他也没有一刻放弃读书。为了能够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他甚至开始自学德语和英语。在他被神学院开除之后，找了一份气象员的工作，但他把业余的时间全部贡献给社会运动。年仅21岁的他组织铁路工人给他们上课，开出的书单竟然多达300多本书。在小社会之外，当时的沙俄也加强了对格鲁吉亚的统治。俄国人强行要求格鲁吉亚的学生学习俄国文化，说俄语，如果有学生在课堂上说格鲁吉亚语，他就要被关禁闭。另外，由于当时的格鲁吉亚常年陷于战争，打架作为一种军事训练而被推崇，斯大林就在这种街头暴力文化中长大。可以看出，暴力和压迫是一条贯穿着他前半生的主线。尼采说过，与恶龙缠斗，自身也会变成恶龙。为了要反抗这些暴力和压迫，他自己也不得不学会用暴力来压迫别人。于是就像很多故事一样，他自己本身也从屠龙少年变成了恶龙。另外一条主线就是孤独。因为积极地参与革命运动，他没有办法像正常男人一样照顾家庭。他的第一任妻子卡托就是因为跟随他来到巴库，导致生病没有及时医治，年仅22岁就过世了。这次丧偶对他的打击是大到连他的朋友都不敢让他随身带枪，怕他自杀。他曾经对身边的人哭着说过，卡托去世了，我对人类最后的柔情也随之而逝。我的个人生活已经粉碎，如今我的生命中只剩下社会主义了，我要把我的一生都献给他。如果说之前他在搞革命的时候还对平凡的家庭生活抱有一丝奢望，那么在那一刻他应该意识到这点希望也破灭了。因此在其他的同志都给自己留了后路，甚至找了一份正常的工作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这样做。在这之后，他更加全身心地投入搞革命。他说，没有工作可做的我快要窒息了，真的快要窒息了。英文里 workaholic 工作狂和 alcoholic 酗酒者的词根是一样的，都是 holic。 词典对于 holic 的解释是一种不正常的愿望，他确实也没有再过正常的生活。因为搞革命，斯大林的日常总是离不开被抓进监狱、 被发配边疆，流亡逃回来，再被抓，如此循环。最惨的一次，他被发配到北极圈附近，那里的气温直奔负55摄氏度，而他连保暖的衣服都买不起。他给他所有的朋友都写了信，比如这一封他给同志写的求助信：我希望能拿到一笔稿费，在这片天杀的土地上，钱就意味着生命，这里除了鱼什么都没有，我希望你能支持我，帮我争取到这笔钱，让我拥抱你，我真的太可怜了，难道我真的得在这里慢慢等死吗？即使知道他后来把无数普通的老百姓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塞到火车上送到西伯利亚等死，但是看着这一段，我还是觉得他又可怜又好笑。而他之所以这么惨，是因为党内有人背叛了他。这位叛徒在斯大林已经被发配到北极圈之后才被查出来，而斯大林甚至还给他写过信求助。这次的背叛对他的打击也很大。在但丁的《神曲》中，背叛是最重的罪，堕落天使 Lucifer 就是因为背叛了上帝变成魔鬼，可见背叛对人的伤害程度是很深的。这也让他之后对身边的人陷入了更加变本加厉的猜忌当中。在北极圈，斯大林不得不和当地部落的人一起生活，而他在这里更加意识到人命的廉价。有一次他跟同伴一起捕鱼，回来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个人，他的同伴很无所谓地跟他说那个人溺水死了。斯大林问他为什么能够对伙伴的死这么淡定，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为什么要对人抱以同情呢？人还不如马值钱呢，生匹马比生个人难多了。丧偶、发配、背叛，每一步都让他比之前更加孤独，也让他意识到孤独是多么有杀伤力的武器。之后他用这个武器构建了一个告密社会，让身处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位百姓都倍感孤独。在看这本书之前，我是想找一些证据来证明他原本就不正常，但是看完之后，我却感到非常的遗憾，或者说惋惜。斯大林本人是一个个性很强、性格色彩非常鲜明的人，他喜欢吃烤肉，喜欢种树，热爱看书，甚至在北极圈的时候他都没有放弃学习，让朋友寄英语杂志好让他复习英语语法。光是看他的经历和只言片语，我甚至挺想跟他交谈的，有很多地方他是比我做得更好，或者说是值得学习的。比如说他对物质看得很淡，一直都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喜欢吃太妃糖，饿了会对列宁大声喊道：我饿了，我要吃烤肉串。他是个读书狂人，一生有20000册藏书，不但读还要做批注。在《伊凡雷帝》这本书上，他用很重的笔墨写着忍耐，还有我的老师，写了3遍。有的批注还很直爽，比如说有一本书里作者写，列宁认为斯大林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格鲁吉亚乡巴佬，他在旁边批注：真是致命的一击啊，我呸。他也不是一个不重感情的人，在1947年已经坐上大元帅的斯大林还会给他捕鱼的小伙伴写道：我没有忘记在吐鲁汉斯克的朋友们，永远不会把你们忘记。为了表达感情，他还会给自己儿时的伙伴寄钱。我不想给他写判词，因为他确实很复杂，以我现在的阅历也知道人不能用好坏这么简单的道德标准来评判，所以分享这本书只是想展示他的不同方面。在这本书的结尾，作者说，如果生在历史的任何其他时期，斯大林都不可能最终爬上权力巅峰，他成就了自己，可历史同样造就了他。确实，他一个家境普通、身有残疾的格鲁吉亚人，最终成为了一代独裁领袖。但是我在想，如果没有出生在那么动荡的年代，他其实不需要杀那么多人，不需要变成斯大林，也可以有一番成就的。如果你觉得有一部分你所了解的斯大林我没有呈现出来，欢迎你在评论区补充。本期的问题是，如果你明天魂穿年轻的时候的斯大林，在知晓结局的情况下，你是会选择按照历史追求一将功成万骨枯，还是放弃去做一个平凡的人？可以留言或者写信告诉我，我们下一期再见。